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。如果找不到机会，他们就去创造机会。那么，那些创造机会的人后来怎么了呢？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借着挖掘其中的故事，有更多的反思与看见。
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，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。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，准备点燃灵感，发掘无限可能。这里是创意星球。
欢迎来到创意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，挖掘新知而有新思行动。这阵子我们主要挖掘的是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故事。20世纪在罗伯特伍德鲁夫的领导之下，可口可乐在二次大战期间把品牌跟爱国精神、家乡情怀连接在一块儿，加上知名军官的喜爱跟大力的推崇，让可口可乐在全世界设立了64个瓶装工厂，好供应前线士兵的饮用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1948年，在海外作战的大批美军陆续归国，可口可乐公司的技术观察员也陆续从美军占领区返回。罗伯特意识到，失去了这么一大批可口可乐的义务推销员，如果不赶快推出新招，他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打下的根基很快就会连根拔掉。某一天，忧心忡忡的罗伯特看完医生之后，顺道又去拜访了老同学班塞。班塞已经从前线归国，转到国防部的一个福利组织工作。罗伯特见面就问起了可口可乐在海外销售的情况。班塞依据他在东南亚多年的经历指出，东南亚人喝可口可乐完全是受到美军的影响，而且已经喝上瘾了。只要你们能够保证供应，销路不成问题。听了这番话，罗伯特精神为之一振。可是随即他又担心公司没有办法单独承担在海外设厂的费用。于是班塞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你可以把可口可乐的制造权卖给当地人，让他们自己出钱建厂经营就好了。这种方式在东南亚一带是完全行得通的。在老友班塞的建议之下，罗伯特就提出了海外经营策略的新思路，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开拓可口可乐的海外市场。具体实施的方案是，第一，在当地设立公司，所有员工跟负责人是当地人；第二，由当地人自己筹措资金，总公司原则上不出钱；第三，除了由总公司供应制作可口可乐的浓缩原汁之外，一切设备、材料、运输工具、销售等等都是由当地人自制自办。第四，销售方针、生产技术、员工训练统一由总公司负责办理。后来罗伯特又增加了两条。第五条，各国工厂的广告宣传由总公司统一制作。最后，凡外国人设立公司生产可口可乐，一律要缴纳保证金。简单来说，要实施本土化原则， 员工是当地人，资金和设备、运输和销售都是由当地人负责办理。可口可乐只提供秘密配方，统一销售方针、生产技术还有人员的培训。罗伯特·伍德鲁夫认为，可口可乐公司不可能永远处在巅峰状态，因为随着世界和平局势的发展，世界各地经济的发展，各国爱国主义的热情会高涨，外国人也不会对美国人的东西永远崇拜，饮料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的东西，如何呈现不同寻常的价值，使用当地的生产力跟生产资料，就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也就是罗伯特把握当地人对于可口可乐的兴趣，在海外拓展市场的过程中，不但没有付出任何费用，反而还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保证金。当然，在广告的行销上，罗伯特也是花钱不手软。在他之前，1911年的可口可乐广告费就已经高达100万美元了。30年之后，1941年，广告费追加到1000万美元。1948年，广告费又翻了一倍，达到2000万美元。1950年的5月15日，可口可乐登上了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，标题为《世界和朋友》。封面采用漫画的手法，将地球刻画成人的脸，正在饥渴难耐地喝可口可乐。罗伯特曾经向董事们强调，我们的可乐中 99.7% 是糖和水，如果不把广告做好，可能就没有人喝了。为了抓好广告制作，罗伯特高薪聘请专家人才，他的广告制作部里有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，也有精神分析学家跟广告专业人员。罗伯特提出了广告制作的三个原则：怡神悦目、简洁有力、给人清爽感。为了保证广告的质量，他还规定所有的分公司广告宣传全部都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制作。根据战后25年的统计，除了在美国本土的发展和收入外，可口可乐公司单靠批发仅占饮料重量的 0.31% 的原汁，每年的营业总额就高达了 9.79 亿美元，年均纯利是 1.5 亿美元，成为了世界销售量第一的软饮料。曾经有人评估，可口可乐品牌可以值244亿美元。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，让罗伯特·伍德鲁夫自豪地说，即便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，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，东山再起。话虽如此，罗伯特其实也不是一直对自己的品牌那么有信心。怎么说？让我们回到1927年，经过罗伯特的努力，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水涨船高，从60多美元飙升到200美元。这个时候，罗伯特做了一个判断，他凭着自己多年的商业经验，认为股票的飙升并不意味着财富的真实累积，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。当一个事物迅速地攀上高峰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快速跌落谷底。于是，罗伯特暗地里将自己持有的一半可口可乐公司抛售掉。为什么要私下？原因很简单，一个公司的掌舵人对自己公司的发展前景做了悲观的预测，别的投资者如果知道了，还会有信心持有公司的股票吗？罗伯特的预测某部分是对的。两年之后，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，在高峰之后迎来了衰退期，让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有过将近10美元的下跌。但是自此之后，可口可乐的股价还是一路飙红，罗伯特的预测只对了一半。罗伯特后悔不及，赶忙买进，还是损失了40万美元。这40万美元比照今天大约价值5亿美元。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。一方面，罗伯特·伍德鲁夫凭着他自己敏锐的判断、卓越的策略，让可口可乐从一个产品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。他看到了人心的渴望、思乡、归属感、快乐、清爽感，用创意跟行销试图把这些情感装进一瓶饮料里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很真实的矛盾。即便掌握了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品牌，他还是会感到怀疑跟不安，甚至选择先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，他会这么做也不会太意外。因为信心建立在市场、趋势、数据，甚至是自己的判断，那么当环境一变，当数字下滑，当感觉不在，当未来不可控的时候，内心的动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可口可乐再怎么成功，本质上也不过是像罗伯特自己说的 99.7% 是糖和水，它可以带来一时的清爽，却没有办法带来真正长久的满足跟稳定感。它可以塑造品牌的价值，却没有办法填补人心深处的不安。而这个正是福音要回应的地方。这世界有许多外在的供应，无论多么成功，多么吸引人，本质上都只能够暂时止渴。可是人心真正的渴望是永恒的归属与生命长远的意义。我们有两条路可以做选择，一条路是把信心建立在自我品牌，累积资产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把握；另外一条路则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依靠不会改变的信心对象，有真正自由的生命。当信心放在会波动的事物上，人生就像股票市场，有高有低；但是当信心放在永恒不变的上帝身上，就算外在有起伏，内心仍然可以稳定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分享圣乐团的《永不改变》。
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主话永不变，我主所言无论何语，直至彼
来世拯救，大家就前恩主脚前忏悔谦卑求，救主赐言罪莫再犯你，罪皆赦免，自惜自尽永永远远主恩不改变，
虽然宇宙世界万物逐渐都改变，唯有耶稣永不改变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荣
虽然宇宙世界万物
这里是蓝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，我是雪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分享圣乐团的永不改变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故事。1955年，65岁的罗伯特·伍德鲁夫宣布退休，但是作为可口可乐的前任董事长和拥有350万股的公司最大股东，他在退休后依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，甚至握有最终决定的决策权。直到1980年，已经90岁了，仍旧对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怎么说呢？1980年，可口可乐公司保罗·奥斯丁准备卸下董事长的位置，业界都认为应该是唐纳基奥接任董事长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最后是由名不见经传的罗伯特·古兹维塔接棒。罗伯特·古兹维塔是谁？首先，他跟罗伯特·伍德鲁夫没有血缘关系，他甚至不是美国人，是古巴人，一位古巴哈瓦那富有制糖厂的儿子。16岁的时候，古兹维塔被爸爸送到美国读书，学成归国之后，因为觉得自己所学的化学工程没有办法在爸爸的蔗糖工厂发挥所长，所以选择了可口可乐在哈瓦那成立的研究实验室。4年之后，革命者卡斯楚掌控着古巴政权，开始大量的没收外国投资者在古巴的资产。于是，古兹维塔带着太太跟孩子们来到了美国。因着局势的动荡不稳，还有匆忙的离开，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口袋里只剩20美元。不过，古兹维塔凭着自己在古巴哈瓦那研究实验室的经历，被可口可乐公司聘为实验员。就这样工作了10年，他被调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，作为公司的中层管理，开始参与公司发展的制定。听到这儿，似乎古兹维塔和接任将来的董事长一点也搭不上边。但其实，古兹维塔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实际的掌权者仍旧是罗伯特·伍德鲁夫。古兹维塔就经常到罗伯特家中拜访。此时的罗伯特因为上了年纪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里，而很少人会特地登门拜访。古兹维塔就因着经常拜访罗伯特，并且常常向对方请教，所以罗伯特很喜欢他。因此，当1980年保罗·奥斯丁本来想把董事长职位交给基奥，90岁的罗伯特就对奥斯丁施加压力，迫使他提名古兹维塔。我们知道，罗伯特·伍德鲁夫尽管退居第二线，仍旧握有极大的权力，所以最后就是由古兹维塔接任新的董事长位置。然而，古兹维塔接任之后跃跃欲试所做的新尝试，却为可口可乐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冲击，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。回溯罗伯特·伍德鲁夫的晚年，还有罗伯特·古兹维塔的崛起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省思的地方。90岁的罗伯特·伍德鲁夫依然深深影响着公司的决策，这一方面显示了他的经验老道还有令人信服的魅力，但另外一方面也不禁让人思考罗伯特对于交出权力给予授权的疑虑。他看似交出了执掌权，但罗伯特还是握有极大的决定权，以至于可以决定下一任的董事长是谁。古兹维塔很懂得其中的道理，就算罗伯特·伍德鲁夫晚年是出了名的喜欢被奉承，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，当他说一就没有人敢说二，古兹维塔还是能够得到罗伯特的欢心，想必他也不太会提出跟罗伯特相反的见解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隐忧跟危险。当一个体系里，权力看似交出去了，实际上仍旧是高度集中在某个人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很容易就会从真诚的交流变成是迎合跟揣摩。古兹维塔的崛起当然有他一定的能力跟努力， 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功利主义的现象。说顺耳话比说真话更加重要，讨人喜欢比这件事是否正确更加重要。当成功成为唯一的标准的时候，人们就不会去问这样做对不对，而是会问这样做会不会达到我想要的成功。如果我们翻开旧约圣经讲到王国时代的故事，你会发现许多神所差遣的先知面对君王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君王想要听的话，而是说神要他们说的话，所以他们会被拒绝、被排斥，甚至是被逼迫。同时还会出现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先知，总是迎合王的心意，让王听得很舒服，可是最终这些话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帮助，反而使人偏离正确的方向。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分界，世界的系统容易鼓励迎合权力，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重视的却是忠于真理，忠于神的话。所以一个真正健康的领导，除了真正的授权，也需要一个可以说真话的环境。如果领袖拒绝把授权的风置于他人的翅膀之下，人就很难迎风而起。美国作家约翰·麦斯威尔曾经说，唯独有安全感的领袖才能够赋予别人权力。当一位领袖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别人都要同意我，而是建立在我在神面前是稳固的，他才会倾听不同的声音，辨别出来并且加以回应，也就是说抛出愿景，建立关系，服务他人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就给了我们很棒的榜样，他并没有因为当时的权威人士、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指控就不传讲真理，他也没有因为反对的声音就退缩，他既能够接纳那些靠近他的人，也能够同时指出人们内心的问题，既有恩典的给予，也有真理的亮光。这不是建立在控制与讨好之间的拉扯，而是建立在真理与爱的平衡上。因为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目的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要做什么事，以及他和天父不动摇的紧密关系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把目光从企业的领导人的权力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所带来的并不是道德理念，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命根基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很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摆荡，为了被接受不断地改变自己，迎合他人，为了保护自己变得强硬，控制一切，不愿意放手。但就算这些方式得到了地位、名声、权力，都会有消失的一天。唯有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以他为可靠的对象，以他的心为心，我们才会有稳固不动摇的根基，因为耶稣和我们在一起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庄慧年倚靠专辑当中的倚靠你的必不动摇。 这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